这个研究化石，你定它年代的时候，你用的方法很多种，但是每一种都不一定可靠。如果你有 carbon 14的办法，那你可能查出这个是300万年，但是同一块的东西你用 fluorescent 的办法查的时候可能只有30万年。所以不用科学吓人，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现在被肯定以后可能被推翻的知识，叫做科学。大家说第二三，现在被肯定以后可能被推翻的学问叫做科学。为什么杨正道、李整民、丁肇中这个李研究等等会拿诺贝尔奖金呢？因为他们已经找出过去的知识可以被推翻，有新的理论出来更肯定，所以他们拿诺贝尔奖金。所以没有被推翻以前的知识是科学，啊，那时代的人就把科学当作上帝来抵挡真神，你看这是笨得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很多知识分子是 IQ 很高的傻瓜吧。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你现在当作真理，我告诉你，真理不等于科学，科学不等于真理。大人如果今天还活着，他一定重新修建他的进化论，因为 thermodynamic second law 关于三个问题已经证明出来他的理论是错的。所以这个三个数目里面应当是一个物质一变化到最后不是越来越复杂，可能越简化越退化的。所以对于这个年代的问题并不是像讲的这样简单，基督教是第一个科学，科学家是在基督教，你讲错了，因为这都是在基督教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啊，这些科学家不是无神的，更不是共产党所讲的人类的救星，他们照着神所给的创造性的思维去发现去解决人问题，或者遇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当然有一些肤浅的教会领袖就趁机会大大发挥，以为他们最上面的中心超过科学家了，其实不是。我告诉你，真正很忠于忠于圣经又诚实研究神创造的科学家，比那些不修无术的牧师大发议论是更亲近上帝的。所以我请牧师们好好读书，请科学家好好祷告，请教会领袖心胸不要太窄，那么请呢科学家不要太关闭自己，因为科学不过是对被造的世界的知识还没有被推翻的那些暂时的理论叫做科学，有一天会变会变会变。所以在常见的科学里面不必加上绝对的信任，在永远不变的圣经里面不必加上随便绝对化的解释，当科学与圣经有冲突的时候，那就是解经有问题，或者科学还没到了完全的地步。 Christian 买房屋的原则，买一个没有鬼的房屋就好了，不然他每天来吵你很麻烦。买一个没有竞争的房屋就好了，免得上了法律的问题了。买一个没有漏的，免得下雨淋，这个就 不是 waterproof， 就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买房屋就问我，就问这人买房子问，问圣经的问题嘛。还有最好买个房子根基稳固，因为圣经说，如果根基不稳固，雨打水冲就会倒下。请问你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请就耶稣一生所行来阐述，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榜样？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你的榜样？很多。他愿意牺牲自己进到人群中间，就这个榜样。他愿意力还无限在有限中间受人的痛苦，就这个榜样。他愿意力还天上永好富贵成为贫穷，就这个榜样。他愿意来体会人各样的困难，就这个榜样。耶稣的眼里呢是充满照进性的，这就是榜样。耶稣对错误勇敢的指责，就是榜样。耶稣是罪人伸开双手迎接他们回来，就是榜样。所以单单大定的题目写20本书也不够，所以就停在这里。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活出主的样子啊？你说主是有两撇胡须的，我也留两撇；主的头发是长的，我也留。那么主的衣服是犹太的，我就定做犹太衣；主的鞋子是草鞋，我就做那叫耶稣的样子。我告诉你， 圣经提的形象样子根本不是指外形的东西了。如果是指外形的东西，那就麻烦了。一个两个被圣灵充满最新的心愿的神的侍奉者，一个施洗约翰，一个主耶稣是不一样的。施洗约翰做的是什么？蝗虫，喝的是什么？盐呢？耶稣基督吃的什么？在西门家里吃大菜，他没有记得，甚至他开口对大概说：“哈哈，下来，今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吃饭。”我到今天从来没有对过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吃饭。”你们的牧师如果每天打电话，我今天到你家里，明天到呢，可能被你发扬掉了，对不对？是耶稣跟撒开很不一样的，穿着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耶稣说，有人吹笛你不跳舞，有人捶胸你不举哀，那么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的生活样子在一个层次的文明，从衣着、食物等等不是重要，那是相对的。我柔和谦卑，你当父我的儿，学我的样子，是指个性的顺从神的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样子，那你要学好不好？感谢上帝。如果约翰穿骆驼毛衣服才讲道，后来耶稣也穿骆驼毛衣服才讲道，从那时候就开始三个传道人都要穿骆驼毛的衣服。那么唐崇荣这个苏文峰这个什么我忘记了，何小东还有所有的牧师都穿骆驼毛的衣服，那么你一看西装来一定不是神的仆人。那没事呢，一大批的新人奉献做传道的时候，骆驼就发光了，因为他的毛要被发光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样子不要从外面，不要从外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做我的学我的样子。神是什么？反正我不要发第二题，而且这样没有礼貌的题目。您当说神是谁？神不是什么。所以你神是谁？你改正了你的礼物，跪下来说，神啊，你是谁？他会对你说话。人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听上帝的道，像中国苦难的人民怎么办？人的生命是够长的，有许多人有可能在没有死以前听见一次收音机的广播，有可能听见你寄回去的一个录音带，有可能看见你的一封信，有可能在别人家里看到底下的分子。你的人你的机会听到怎么办？你不必替上帝操心。有人问耶稣说，若是这样，这救的人多吗？一定少得不得了。耶稣不是回答说很少很少，很多很多。耶稣的答案很奇怪的，有哪一个人可以告诉我？那一个人问耶稣说，这样这救的人少吗？耶稣怎么回答？谁知道？耶稣说，人是不能的，在上帝反复说，你从哪里来的？耶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计划是说呢，神有他的方式，是你不知道的，神保留一些奥秘，你不明白的，神不会做出。如果神会做出，他早就自己不好意思自动辞职了，不好意思做出。所以中国的人民怎么样？我相信神很爱中国，是神用他一个仆人姓毛的把中国的教会整顿起来。毛泽东，你说怎么可能？毛泽东是神手中的一个仆人，这个叫做反面仆人 negative servant of God， 因为要他绝对相信马克思，结果呢把整个中国经济搞得垮下来的时候，那些真正曾经崇敬毛克思的人才恍然大悟，要悬崖勒马，哪一句呢？马克思那一句马，我们就快快悬崖勒马，否则就麻烦了。你们听见有个笑话，是有一个人骑一匹马，因为他很爱主，所以口口声声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他每次哈利路亚，那么这马就停下来了，赞美主。 马就向前冲，所以他要马从加倍冲，砰砰砰砰砰砰去冲，哈利路亚，他就停下来。有一些马跑太快了，突然间的跳到这个山崖上要跳下去，他就哈利路亚，这马就停了，他就感谢主，马就跳下来。我们中国人真是悬崖勒马克思，把这匹马勒住了，否则就完了。谁勒他呢？邓小平勒他，邓小平把马勒勒住了，还没有走下去。所以今天的中国呢，根本呢是用了错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共产党，这名字还在，而里面的制度根本不是共产，哪里是共产？单单那些李鹏啊等等最大的人，在国外跨国公司里面有份的就几百家，所以这些人口称共产党，手下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是暗中证明苏格兰的这个优秀这个什么 Adam Smith 是比德国的马克思更聪明一点点，这是第一。所以人不可以自欺欺人的，人的意义在哪里？中国很多苦难的人没有听福音的机会。我告诉你，上帝不是用兴起一百个 Billy Graham 来复兴中国教会，上帝不是兴起几千个唐崇荣来把福音传到内地，上帝是给那些对马克思大于叛逆的完全绝望的打开他们的心，所以不必跟皮尼这样的奋军家，不必唐崇荣走遍中国，就很多人心向耶稣基督。阿们，感谢主。这五十年来，1949到1999，从280万变成8300万基督徒，这个比例是全世界历史最大的破纪录。是神的工作，神不像你一定要有人去传福音，有人过去才能。神说他的言语从今日传到那儿，继续不断把神的道传扬。我曾经中国的温州，他们的举办万人布道大会，请我讲道，发了10多头猪，几千个人来了。但是明天我要讲道，那一天晚上有人到我温州的旅馆对我说，北京公安局下令不准唐崇荣讲道。所以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我不需要跟他们拼，也不需要做一些这个不需要的工作。而我知道，如果有生之年中国的政府不准我回去讲道，至少我的录音带在中国已经大行其道。神的道不受捆绑，我还盼望有一天神感动中国最高级的人，打开他们的手，打开他们的心，接受神。有一些人真的为我有一天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布道会祷告。一个很高级的知识分子，有一天在北京大学宿舍里面洗澡的时候，里面开着眼睛，听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神的灵感给他，他就是洗澡房里面跪下祷告，奉献做传道。这个人现在在美国一间很高级的神学念神学，大概第三年。神的作为不是人所能想象。所以呢，神可以用正面的仆人，也可以用反面的仆人。借着毛泽东，神已经是中国的教会复兴的。你说得救的人多吗？耶稣的答案，人所不能的，神凡事都能。阿们，感谢神。我从前一直祷告怎样去大陆去传福音，甚至我写了一首诗歌，从来没有唱出来的。 不知我同胞何日可信主，我们大群的百姓正走向黑暗，主啊，愿你给他们机会听见你福音。这个时候我后来没有带出来，就这样过去了，在我心里那个心里神听见了。是为什么到美国来？因为中华民族最聪明的一群人有一部分住在美洲，所以我要过来对你们讲道。我们好好祷告，求主照他的方式行他的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神用了我们，是否表明神在暗示父子圣灵三位位格？有这个可能。在这个东方宗教的文字用词学里面，也是 majestic plural 的词，也就是当你称神的时候，你不可以用单数，因为它是伟大的，所以对神的称呼要用 majestic plural， 就是多数荣耀的那种词句来称颂它。当神称自己的用我们，曾经我看过一个圣经注释，在某一版里面，他说这是神与天使之间的对话。我一看我完全马上不接受，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神与天使对话的话，就表示呢天使也参与了创造之功，而且有份于创造的主体性的工作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相信这更可能是三位一体之间的这种意志的表达，所以你这样是有意义的。你们的第二题我都不答了。唐牧师，你今天早上的布道让我对基督教认识又进了一步，我不知道你要进几步，但大道理我能接受。我怎样才能感受上帝在我自身上的作用呢？你能够听我讲到，不是上帝在你身上做工吗？你以为你个人请我来我会来吗？我怎么认识你？我怎么找到你？你怎么找到我？有很多人花了千块美元到印尼找我，我不在。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找一段时间跑到印尼去找我，结果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所以你能见到我，能听到道，又能进一步，这就是神在你身上的感受。你还要干什么？马上跪下来感谢他，接受他。In other words, how to build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You can only build y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Christ. 就在基督的救赎里，你能够与神产生个别的交通。因为基督从创造界来说，是被造者的 Alpha Point， 是受造历史的 Omega Point。基督从人与神之间的看，在中间的关系来说，是有限界第五圣界的 the only contact point。 所以借着基督，我们人与神产生关系。你祷告，你诚心的求主，你一定寻找到他。你谦卑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愿主赐福给你。现在启示录里记录的事情有多少已经证实了？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教会的需要从历史中间以及许多的事已经给我们看出有主的带领。到今天有人就把七个教会当成一些教会时期中间发生的，比如说一个教会有许多人就失去起初的爱心，而第二个时期呢，这就在两百多年里面，差不多三百年，犹太人基督徒受罗马帝国的逼迫，像十米那教会也要失热，在四千里面受大逼害啊，这个逼害就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十次的大逼迫。到主后三百二十多年的时候，这个康斯坦丁就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派停止。那有这样的推算，有的人就认为到现在呢，我们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中间。那么这些呢是一些的解释，那起诉里面一些的事会慢慢应验的，但是呢我们要用信心的依靠主，等候主的带领。唐牧师，当你祷告求主给你力量恩赐领导带领你行神心计和你所做工作的时候，他是如何带领你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例子吗？我是很平常的人，没有特别 很超自然的经验。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读那些伟人的传记，我很羡慕。宋牧师祷告，那宋牧师有很多一边的例子。孙大军祷告，豹在他的旁边，他一边祷告一边摸着豹，我很羡慕。怎么人家摸豹，我来摸起来摸猫啊？我也没有什么能力，一边也没有什么，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伟大的神迹随着我，我就一直讲神的圣灵。后来我发现神正用我将来这一世代很多人只讲见证不讲真理的这方面缺陷，把神这道传讲清楚。结果我发现呢，人信道不是因为听神迹看神迹经历神迹而来的，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好好传道的传道人。传道人如果不传道还要拿薪水是很不好意思，传道人如果不传道那他要传什么？所以我们就好好的传道。阿们。不但如此，当最近一二十年因为迷信灵恩运动的结果，很多教会就认为经历比神的道更要紧，这是错误的。我们要用神的道批判经历，用神的道定准经历的价值，用神的道来超越经历。否则的话，教会的前途是很可怕很可怕的。请问主耶稣是否可能犯罪？圣经说他凡自受试探却不犯罪。那么他有没有可能犯罪？我只能用很简单的两句话给你答案。 Logically yes， ontologically no。 从本体论来说，基督绝对未曾犯罪。从逻辑来讲，实体他如果有可能犯罪，他的责任比较有意义，就是因为人的理性有软弱，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经常有不接近的思想，那怎么办呢？那你身体不接近怎么办呢？去洗澡吗？对不对？我身体才不接近怎么办呢？我哪里会帮助你？没有人要替你洗澡，除了你小的时候你妈妈替你洗澡。那你心不接近怎么办？你思想不接近怎么办呢？你求主好学习经，你好好读圣经，思想主的话语。 The Bible will keep you from sin or committing sin will keep you from reading Bible。 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会想不对，每一个人从神的绝对标准都会有错误或者不接近的思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除去身体同心灵各样的污秽。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圣经又告诉我们，你祷告求主救你脱离撒旦的羞辱，或者也求主给你免入试探。当试探来到的时候，这是撒旦的权柄，但是你的私欲不要与他共同，所以你求主去救你，尽可能要严厉试探，那么你就容易过得胜的生活。你不能说主会保守我，所以你就买那肮肮脏脏的败坏的书，一面眼睛睁得大大，一面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过圣洁的生活，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因为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你体贴肉体就是进到罪和死的中间。求主给你的智慧是一个顺命而已，爱主，想他。如果你真正爱你的爱人，你就不会随便乱来，你要保守你圣洁的身体，等到与他结婚的时候可以享受完全的喜乐，把你身体守住了圣洁，那就与他结合。如果你真的爱主，你就不让撒旦弄坏你的思想。但是我有时有莫名的感受，比如说一个年轻的人想结婚，是不是思想误会呢？没有，因为他是个年轻人，他是个会结婚的人，所以当他想有一天他结婚多么甜美，他有性的关系，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因为那样就变成放纵你的情欲，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求主给你能够在正情正义中间找到神给你的自由，不要在邪情邪义中间放纵你的感情。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追求的过程中间，为什么会常常犯罪？对罪的感受同真正犯罪是两件事情。 你犯了罪而不敢说你犯罪，那是大悲哀。你没有犯罪，但是常常感到自己已经犯罪，这可能是撒旦正在用这样的这个方法来刺激你，来使你受苦。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他梦见一个女孩子，那么他呢有一些梦呓，他就认为他犯大罪了，这是太敏感，因为这是个生理的常态，这也是少年时期一定要经历的一个情景。所以这不是等于你犯了大罪，你惧怕的不得了，当撒旦用过敏的办法来刺激你，来控告你的时候，你不要就这样子以为自己是没有救用，就非常痛苦。再加上他控告你的时候，你以为神已经丢弃你，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求助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又软弱，在软弱的中间我们又失败，在失败的中间我们就好像上帝已经丢弃我们，其实不是如此。现在请你注意，曾国藩曾经写一封信给满清的皇帝，他说呢，我跟太平天国的军队搏斗的时候，我常常看他们打仗，打了都败了，所以他要写呢，我常常打仗，常常失败，他想糟糕会抓起杀头，所以他就把此地反过来，他说我常常打败，打败我常常再战，同样的事情嘛，对不对？打败了再战，再战再打败，打败了再战，你怎么报告了？我每次打仗每次失败，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每次失败我一再战，结果不但没有杀头还升官。所以今天我们在软弱中间阻止啊，你对主的主啊，我常常打败，但是我每次在撑啊，你的打败不是故意抵挡的，你撒旦起来，你在软弱中间，你有时没有办法得胜，求主给你力量。所以基督徒为非基督徒道德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基督徒不是故意犯罪，基督徒有时软弱，所以to sin for a non-Christian is a rule and intentionally done. 但是 for a Christian, the true regenerated Christian, to sin is an exception, is a weakness of the will. 是我们的软弱，是一个例外，不是我们常理故意的犯法，是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求主帮助你，给你力量。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要上当。无论如何，你不要信魔鬼的话，你曾经失败，但是不要以为你就厉害他了。你要对撒旦推我后边去吧。我虽然有困难，我要向前，主一定给我力量向前去。请问你对灵恩运动、方言和医治的看法如何？圣经里面记载方言，我不去反对；圣经里面记载医治，我也不去反对。但是把方言当作是只有这才是圣灵喜、圣灵充满记号的，我认为这个人解经是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把医病当作是每时每刻是可以照着信心去得做的，而且用这个方法来做传福音的号召力的话，我告诉你这是违背圣经，所以你们要很谨慎。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圣经提到的方言，方言可是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当一个人传道的时候，然后呢，听的人听见了别国的话，这个叫做方言，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在聚会中间，一个人讲一些话，人不明白，同样的，因为圣灵感动别人，把那些话翻出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一个人自己祷告的时候，后来讲出一些奥秘出来，是平常他不知道要怎么讲的，这是方言第三种。但是现在呢，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那样的方言呢？因为很多来聚会的人不听得明白，听不懂到底彼得讲什么。有阿拉伯来的，有埃及来的，有叙利亚来的，有大西来的，有腓尼基来的，有阿斯比尼亚其他的地方来的，这四五个地区来的人都听不懂他讲什么。所以当讲的人讲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他们就听见阿拉伯，他们听见他们的乡谈，他们听见埃及话，非常奇怪，我们岂不是听见了我们的家乡话吗？那个时候呢，产生的方言是不懂的人变成懂，大家说是不懂的人变成懂。现在讲方言的时候，人家本来懂，跟他一讲变成不懂，所以这不一样的。所以你是第一次听的方言，现在我们的方言，你不要随便乱讲， 从总严格处理，方言的目的是叫听不懂的人听懂福音，你是叫已经懂得变成越来越不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一样不一样。为什么有圣灵感动别人会搬出来教养要人家？但是第二种方言，第一种方言都有假的，所以你要小心。我举一个例子，在1960几年的时候，在纽约有一个人在会中站起来，另外一个人就发言了，我是耶稣，我是耶稣，你们要跪下来，你们要会充分，你们要称赞耶稣，你们要感谢他，你们要为他做见证。哇，会中看到神的灵，我终于感谢主。后来有人把这个录音带了，就寄到哥伦比亚大学一个东方语言系的教授那里去，就多年纪的教授听而再听。后来他就回答说，真的有这种语言，因为那个讲的人讲的话是苏俄欧亚交界这个乌尔乌拉尔山一个乡村那个部落的话，他研究了言他知道的。但是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讲的人所讲的都是你们要亵渎耶稣，你们要咒诅他，但是翻译成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感谢他。所以很多人就以为那就是圣灵，其实原来的话是消极的，是亵渎的，是咒诅的，翻译出来就变成赞美的。所以像魔鬼就做了双重欺骗，把教会带到歧途里面。有一些极端的人派的人没有照着真理的总原则处理里面的那种问题，结果很多信徒从现象就看到一些奇异的，还有精英所以没有办法了解的，他去敬拜上帝，但他敬拜上帝落在那种灵里面，因为他就越来越注重精英，越来越不重神的道。举例，有人半场祷告就倒下去，倒下哇圣灵做工，你看哪里有一按头就倒下去，别的人都不能够，我小众也不能够，怎么会倒下去？圣灵的能力在哪里？请你告诉我，全本圣经有哪一个使徒按手祷告人倒下去的？你不要笑，你告诉我有没有？神启示这本圣经做什么？你把圣经放在一边，难道你自以为你领受圣灵？神的话是一切的是基准和批判，那这个 criteria。所以呢，有一个牧师问我，他牧师啊，我们教会来一个人，这个人讲到了他说人家就倒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就是门乱，到底要怎么样？我们不敢亵渎圣灵，我不敢随便评论，那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我问一下吗？你回答我，倒的时候向前倒，向左倒，向右倒，或者向后倒？他说我也不注意，让我想一下，都向后倒啊，已经到了我一个问题。我问全本圣经有什么人被圣灵充满向后倒？有没有啊？没有。那么 The non-Christian non-biblical， 这不是圣经的教义，这不是基督教的东西。你说圣灵很自由，他现在就叫人向后倒，怎么不可以呢？圣灵已经启示这本圣经，那么他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教会复兴的原则就不放在圣经里面，你相信耶稣基督放在幕后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好像神的启示听出来，而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你说，但是那些人这个完全感到很喜悦啊，特别很喜欢参加聚会，喜欢参加什么聚会？参加这一类的聚会，或者喜欢研究圣经，明白真理，听真正正确的解经的聚会。所以双重三重的欺骗一个一个来了，许多的教会不知真的基督的这是不明，就随便接受了这些虚假的教训。那你说这些教训很伟大，因为这很伟大，会取教会兴旺。什么叫教会兴旺？很多认为人越多教会兴旺，就是奉献钱越多就是教会兴旺。我告诉你，连基督都已经给我们榜样了，你这个全世界也不能出卖你的力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这些事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到了？是吧？是到5:30是吗？还有1分钟。那我们现在已经大的是这个很多了，还没有大的是这个。 所以我刚才对你说不要学，要学可以，你自己学自己打，那句话是真的。所以我选最后一张代替去接触，好不好？对的。人死了后是不是先到乐园去？乐园在哪里？怎么到天国里面去？现在你接受主，主的权柄在你身上运行，你现在就开始享受新生命。阿们。现在你顺服神，现在你就在神的国度里有份。阿们。所以我到你们中间来讲道，你不是我教会的会员，我为什么放下我的教会？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讲道？我为神的国度做事，不是为宗派做事，不是为我自己的教会做事。我们现在教会十年里面发展到差不多20年，我1989年建立归正福音教会，今年差不多20年，在印尼有差不多10多年，还有在悉尼、在 Melbourne、 在台北、在新加坡、在德国的分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反对，我自己忙得不得了，我们几十个牧师传道同工的，我们这个每个要花的心思几十个人，我跑来这里做什么？你们对我的工作贡献什么？连我到一个地方布道，很多的教会还是放到从我的聚会做的贡献来做开销，根本没有一个教会当地布道贡献1块钱。你们贡献财产，表示我们支持财产，你自己城市布道你都不出钱。如果要我自己的个性，我不是这样做的。那我来做什么？因为各地的人怎样，我要去传；各地有中国知识分子，我要去传教会，所以我来。我们按印尼2个全职的神学，8个平信徒的神学，这四年来训练了3600多人。我们在华盛顿办归正训练，我们有一些布道会，3、5天就几十万美金。你们美国没有一个人拿一张支票支持你的工作，长期支持，我也1块钱都不要，向你要，我没向你要过。我们第一年华盛顿的学，我从印尼做了工半次，所以布道工作拿了6万美金来支持。没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带6、7万美金到印尼去做工作，是我带印尼的钱来这边支持这工作。为什么呢？我为了报告归正学院的事情，就在去看过的机会，在另外一个九章拆船的机会，里面2次不受他们路费跟酬谢金，因为免得他以为我是趁机来宣扬我的事情，这样做工，感谢上帝。所以呢，乐园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国度不是宗派，宗派不等于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真正建筑的建起来。好，你现在得救了，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国是神的权同神的意施行的地方。所以神的国就是神子民的总领域，叫做神的国。神的国度的权柄就是神的义所施行的百姓心中对神总顺服，就叫神的义。所以你要追求神的国同神的义，就是你要祷告，愿上帝的国度借着福音的广传，可以继续不断影响更多的人。你要追求神的义，就是你自己要顺服神，让你自己的生活道德要照着神的真理去行，这样神的国神的义。你求了以后，你所需要的上帝就给。阿们。那你死了才进天国吗？不是，你得救的时候，你已经是神国度里的子民，你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你得救的你已经得了永生，这就得了永生的地位，要你死了进了永生的境界，你明白吗？所以永生不是以后，是现在。那么乐园是什么？天堂是什么？很简单的说，乐园就是天堂的客厅。大家说，乐园就是天堂的客厅。你还没进到天堂以前，你就在乐园等候，等到神的旨意有一天永恒的门打开了，我们就进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今天我们已经享受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的身份，在按地位而论，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但是按实际的情况来说，我们要在神的国里面一种同吃那乐子，一同享受那永远基业。所以呢，这个乐园是指死后与主同在的那个境界的意思。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或做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基督，我情愿立誓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什么叫做天堂乐园？当你死以后你与主同在，那就是乐园。好，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耶稣钉十字架，他的阴魂是否也不也下阴间？所以用 reform 的思想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降低到受地狱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审判。这意思，我们低头祷告，说我们所已经听的，求主保守；合于你的，你给我们种下；不合于你的，求主给我们拔除。让我们对真道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真理，好叫这个道种可以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你的仆人解答不清楚的地方，就是真理的圣灵继续对人说话，说愿主你差遣更多你忠心的仆人，也给我们可以看许多你忠心仆人传讲都以及他们书写的书，使他们可以继续当听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父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